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和我一块儿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相会。每个礼拜一次邀请你来到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我们邀请你一块来听听来宾的生命故事，像是一个礼物一样，每一个礼拜都为你打开一个礼物，和你一块来分享每一个礼物当中它所蕴藏的宝贝。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王维莹，他其实目前担任的是希伯来圣经教室的老师。王维莹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是怎么样认识主的？而在这条信仰的历程当中，他又经历过什么样的高山低谷呢？很盼望透过今天节目当中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让我们来听听王维莹的故事，也希望你能够借着他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有高山低谷，没有人是一辈子都一帆风顺的。经过高山低谷之后，回过头来看看这些高山低谷的痕迹带给我们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记号呢？我们盼望能够听听王维莹他自己分享自己生命历程当中他的成长，他的信仰，以及他在信仰当中的经历。
我是我生命重新的力，是我抬头高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是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高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
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你是我生命的亮光》。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若是没有耶稣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光，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世界的光，若在他的里面，就在光中行走。所以我们真的盼望今天我们能够透过王维莹他的生命故事，来看看他是如何走进这个真光之中，又如何在这真光之中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就请王维莹，维莹来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维莹。
我刚才提过说他是在希伯来圣经教室啊。我想希伯来文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遥远的，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即使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原文都是希伯来文，可是也不一定有机会接触，好像一定要念神学院的学生比较有机会接触。所以想请维莹来跟我们分享好了，当初为什么会开办希伯来圣经教室呢？
我开办希伯来圣经教室，总括来说有两个原因。那时候我在神学院教书，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就是神学院的学生实在是非常的忙碌，他们毕业以后做牧师就更忙哈，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在希伯来文的学习上。那神学院的教学必须要兼顾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课程，因此在原文的安排的课程上，很明显的也不是这么足够让学生不断的学习到他可以自己来查经掌握的地步，以致当这些学生毕业以后，他们很难自己再来研究圣经，没有人带他们，他们没有办法看，他们就很快就忘记了。所以我发现大概 90% 以上的神学院毕业生在毕业以后忘记了希腊文，忘记了希伯来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那另外一方面，我又发现其实在神学院之外，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想学希伯来文，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没有地方，没有老师，他们又没有真正的要全时间服侍，所以他们也没有资格去神学院读。那少数人他们在神学院上过一些短期的课程，但是神学院并没有为这样的人预备长期带领教导的课程，所以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没有拿到学位的人，在神学院要谋求一个全职的教师，以今天的台湾的时代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就想，好吧，上帝，我既然没有学位，我就去教那些不要学位但是要希伯来文，要你的话语，要你的人。
嗯，那当初维莹是为什么会想到去学希伯来文？因为好像学希伯来文也是当时教会跟犹太教基金会进修的圣经及现代希伯来文这样一个接触学习到的。那当时你是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原文圣经上面有这样一个兴趣来钻研呢？
其实我在读基金会神学院的时候呢，那时候我27岁，没有结婚，我心里打定了一个念头，耶稣就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是很单纯的想法，如果我的男朋友是美国人， 那我一定要学英文来看懂他写给我的书信啊，我总不能每一封情书给人家翻译啊。所以我就想，那耶稣是我最爱的，我应该要学希腊文，应该要学希伯来文，应该要直接来看他的话，这是我当时很深的一个渴望。但是我那时候在神学院，因为师资调配的问题，我并没有学到一个字希伯来文我就毕业了。所以我内心的渴望没有被满足，我就想尽办法要出国再去学。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机会去学习希伯来文。
对，我出国以后感谢神，后来在瑞士给我预备了这个福音神学院，我在那里学了三年。学了三年以后我开始牧会，其实那三年的学习非常非常的辛苦，苦到你足够让你不想再碰这个语言。但是我心里感谢神，还是那个渴望还是在，我爱神，我就要直接看他的话，我不想看翻译本。所以我后来开始在瑞士牧会的过程，我一直想我要想要再学，想要再学，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到学校学，那在哪里学呢？真的非常的奇妙。有一次我探访完一个姊妹，我想要找厕所，结果在那里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厕所，我就跑到那个苏黎世大学的神学院去找厕所。上完了厕所，发现神学院的布告栏里面有一个布告说，这个犹太教与教会这个基金会成立，他们要开始办圣经和现代希伯来文课。我看了非常高兴，因为我就是想学这个语言，所以我就报名了。那这么一报呢，就跟这个基金会有6年的时间，我们就在一起跟着犹太人断断续续的上不同的课程。我真的从他们身上，我不但学到了希伯来文，我从犹太文化学到了非常丰富的东西。
刚才维英有谈到说，其实在接触希伯来文那三年当中是很痛苦，甚至于很想不碰这个语言。那今天你开办这样一个希伯来圣经教室啊，所招募的就像你刚才说，他们又不是要全时间服侍神只是可能就是想了解的。那这些人他们不一定都有很好的所谓的希伯来文的背景啊，那您在开办这个教室要来教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所谓具备的条件才能够上这个课程呢？
我自己觉得任何的语言换一句话角度来讲，今天我若是一个犹太人，我岂不是要会希伯来文吗？要会英文吗？或者要会一些你的母语呢？那所以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就要会中文，我是台湾的人，我可能需要具备台语的条件。那照这样来讲，没有一种语言是学不会的，因为你如果是那一国的人，你就要学那一国的语言。那希伯来文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学不会的语言。那我觉得学习最大的困难是心理的障碍，是你要不要这个东西。在我的学生当中，各行各业，老老少少，可以说台湾很少有这样一个小学校，有这么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我从这些学生发现，资质高的、背景好的、聪明的、能干的未必学完了，而那些看起来似乎资质不怎么样的，或者年纪比较大、记忆力不好的，或者是其他条件英文都不会的，但是他们可以得到，他们可以学到。所以我觉得想要的就得着了。
所以我们想，如果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对学习希伯来文很有兴趣，可以跟王维英老师来联络。我们在前面花了一点时间了解王老师现在在希伯来教室这样子一个教导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背景。那接着我们要谈谈就是你的生命故事了。那能不能谈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对这个信仰你有当时的认识又是什么？
我生在一个父亲是基督徒，母亲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我家里也并没有拜拜，因为父亲是基督徒。从小父亲没有带我们去主日学，我们唯一去的时候是去教会是圣诞节，但是平常没有去，所以圣诞节去的时候心里也很不安，很害怕，觉得那不是属于我的地方，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接触这个信仰。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跟我传福音，他跟我传的时候我就非常排斥，我就说我家里就有基督徒啊，你们基督徒有什么好的呢？我父亲受过很多生命的历程，我现在可以理解，但是当时我实在不能理解他的信仰，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见证。他脾气非常的大，而且他对很多的事情都带着很不满意的态度在看，所以我从小对基督徒 对整个的基督教一点好感都没有，反而我对我那个没有信主的妈妈，觉得她又温柔又忍耐又体贴又慈祥，她简直就像一个基督徒，但是偏偏她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对基督教一点好感都没有，就造成我对这个信仰的很大的排斥。其实我的生命历程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我国中三年级这个同学就把我连拖带拉就劝我去一个布道会，那时候在台南府前路浸信会，那个讲道的那个人呢，一般人叫他妙学理妙叔叔，很多人认识他，他在台上讲了好久，我在下面呢都听不进去，他说他离开大陆的时候怎么把圣经藏起来，然后过关的时候人家没有发现他的圣经，我就在心里想，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嘛？算你运气好嘛？我不信耶稣我也有运气好的时候啊，所以运气好不好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嘛，不一定要信耶稣才碰到嘛，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根本都不相信，但是我们约好了哈，我们那天结束以后要一起回家，结果呢结束的时候那个讲员说，你们谁要信主就要举手然后留下来跟他们谈，那我没有要信嘛，我自然不会举手，但是跟我去的那个同学我搞不懂，他不是已经信了他怎么还举手呢，他举手以后我还要在冷风外面收收的等他然后一起回家，我想哎呀与其在外面等不如我也举手算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决志的哈，我在可以说是骗主的情况下，我就举手决志了。举手决志以后呢，就被人家没想到是分开带开哈，就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那位姓徐玉琪这个姊妹，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她就叫我跟她一起念以赛亚书53章，然后苦口婆心的跟我讲解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知道我根本听不进去，但是我不得不听，因为我也不好跟他讲我是假决志哈。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决志的过程。所以后来这个徐姊妹她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她每一个礼拜给我写信叫我去教会，每礼拜写每礼拜写，不是写信就是寄卡片，写了一年我没有去过教会，你看我多硬。然后她最后有一张明信片寄到我家里，那个明信片上面画了一只长颈鹿，然后旁边的话写的是说，每一个星期六晚上我站在教会门口等你，等得我的脖子都长长了。不过非常感谢神，因为有这些人使我后来在传道的路程碰到人家不信的时候，我都心里想，哎，我过去比你还硬啊。所以我就觉得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做，主自己会成就。
虽然在那个时候做了一次假决志，但是在1976年的时候你真的在一个营会当中信耶稣了。那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主？
当时坦白讲，讲到讲的也不足以真的感动我，因为对我来说一个人耶稣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人，他死了然后又复活了，然后他死干我什么事，他又能赦免我的罪，说真的一个理性的人都不可能去想觉得这种太过荒谬的事实去接受啊。但是生活上当时我们几个女孩子被安排跟两个姐妹一起住，一位叫做管西凤，一位叫做这个吴碧霜，他们两位真是有见证，有生命的见证。他们两位在我的经历当中，那位管姊妹呢，说真的那时候我知道自己大概考不上大学，而那个管姊妹也跟我一样哈，过去没有考上大学，后来读民传，那我就觉得她也跟我一样惨哈，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她为什么这么喜乐帮助人呢？哈，那另外那一位那个吴碧霜姊妹，她是台大毕业哈，很不错，但是她到那时候已经接近不晓27、28岁吧，都没有结婚，在我那时候认为没结婚也很惨，她命也不好，那他为什么也那么喜乐帮助人呢？所以他们的那个生命影响我，我心里觉得人生会一定会碰到很多困难，而我觉得他们所碰到的这些不顺利的遭遇困难，他能够有喜乐有力量是他信的那个耶稣给他的。所以营会的时候我也没有决志，但是营会结束的时候我在心里暗自的想，我说耶稣啊， 如果人要相信你一生就有这个活下去，有喜乐，有力量的话，如果这个力量是从你来的，那我要试试看来相信你。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想说，耶稣啊，我已经决志过了，我不再决志了。因为决志可以是假的，但是心里的决定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就跟耶稣说，我要在心里试试看来相信你，我要在我一生当中有这个力量来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困难。
所以在那个时候心里面的一个决志是自己跟神立的一个约定哈。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后，是不是开始很稳定的参加教会聚会啦，参加一些侍奉呢？
之后我有在校园团契非常的认真，因为可以说是校园团契的活动让我信主。那我就参加非常多校园的活动，比如说校园的辅导训练班，校园的大甲灵修营，校园的一些其他的福音的聚会，那我也在民传团契很热心的参与活动和聚会。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我在教会没有很热心，因为其他已经很多活动了，所以我在教会只有礼拜天去做礼拜，因此我跟教会的关系蛮疏远的。
嗯，后来你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又离开教会呢？
我离开教会一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快要毕业了，当一个人在团契里面活动久了，然后快要毕业的时候，其实就失去了那个喂养，失去了那个环境。然后因为自己已经升上三年级，服侍也没有了，因为毕业生不能接服侍了，所以服侍也交出去，教会也没有跟，团契又慢慢的渐渐的远离。然后在同学方面呢，坦白讲，我那时候开始陷入了同性的性行为，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疑惑。毕业以后更是开始在贸易公司工作，就觉得啊，过去年轻太单纯了，太幼稚了，以为耶稣有耶稣就有一切，耶稣最大。但是现在工作以后才发现，其实钱最大。那时候刚开始工作薪水很少的，有些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其他同事约我去吃，我说不要你们去吃，我去吃别的，然后就自己小巷子走进去，转到面包店买一个面包啃一啃，这就是中餐。所以那时候非常的节约，也一直感觉只有钱才能够翻身，只有钱能够改善我的生活，信仰只是旁枝末节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就越来越不把神看重，然后教会也没有根基，只是去做礼拜，也跟任何人都不认识。那个教会也不小，所以不去好像也没有人知道，然后慢慢就远离，就不去了。
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在教会里面了吗？
我没有在教会，而且坦白讲也几乎没有基督徒跟我怎么联络。有一些基督徒觉得我大概挽救不回了。以前我们民传团契有一位姊妹住在我的曾经的一个公司附近。据她后来跟人家讲啊，当时跟王文莹落在巷子里碰到，讲话都讲不下去。因为王文莹这个人整脑子都是装钱，他一天到晚讲的就是他以后要怎么开公司赚钱的事情。我那时候非常认真的学哈，我去哪个公司学哪个东西哈，我学食品，学成衣，学杂货，学进口，学出口，我去哪个公司我就把它全套都抄下来学下来哈，我就一直在想有一天我要自己开自己的公司，要来赚钱。对。
刚才王老师在谈的过程当中提到一个部分，我想我在这边很冒昧的问老师，就是您提到说其实在那过程当中有同性方面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哈，但是我也不晓得像我这一行的人是不是被称为同性恋哈，那只是一个你自然的就会很喜欢班上的一个同学，然后喜欢到一个程度就会做出了一些似乎是一般的同性友谊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也非常的惶恐，对，非常的害怕。对，然后后来其实我这一生呢都常常要在这个问题当中去征战。对，但是感谢主，坦白讲呢，我自己一直很坚持的就是说可以软弱，但是不要犯罪。对，当然有些时候还是有时候会出错，或者是感情的过分的依赖，但是我还是坚信 我靠着耶稣，耶稣可以加给我力量来面对这方面的软弱。
嗯，刚才王老师有提到说，因着想要满脑子想赚钱，那你这当中也换了很多的工作，学习了很多专业的这些技能啊。但是后来你在1982年的时候又再一次的悔改信主，那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折点呢？
其实最大的转折点是神自己在干预。我常常觉得我的生命一辈子都是神自己在干预，神自己在拣选，是他的爱不放过我。所以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当时跟我很好的那个朋友，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这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因为他的父亲那天突然昏迷的时候，他家里人找他找不到，他被我拖着在一起，而且到晚上他要回家，我还不放他走，我说我们再去看一场晚场电影。所以晚场电影看完已经一点钟了，我才骑摩托车载他回家。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父亲心脏病发作，全家急着找他找不到。后来他父亲昏迷20多天以后他父亲去世。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而且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会思想我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那时候非常想要自杀，因为我觉得在感情上我也是一个似乎不太正常的人，那在追求钱财的道路上我好像很顺利，但是我突然又觉得这一切是很空虚的。因为你越来越多钱的时候，你发现你穷的时候那个快乐不比有钱的时候少。你有钱的时候你可以吃很多的东西哈，比如说我在民传很穷的时候，人家卖烤鸡，我没有钱买烤鸡，我只有钱买鸡屁股哈。现在鸡屁股很贵啊，以前鸡屁股没有那么贵，所以我从来不吃鸡屁股，我就是因为鸡屁股便宜，我开始吃鸡屁股。但是后来我赚钱赚多了，我可以买整只鸡的时候，我觉得整只鸡吃起来还没那个当时穷哈哈的时候买鸡屁股香哈。所以我慢慢感觉钱财不能够满足我，我慢慢感觉商业的环境就是骗来骗去，它已经使我失去了那个最纯真原始的快乐。而最纯真原始的快乐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刚信主的那两年，那真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候。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不要主，我又做了很多罪大恶极的可能算不上罪大恶极吧，但是真的是很不讨主喜悦的事情。我既然又践踏了主耶稣所流的宝血，那我就觉得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的那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是我丢掉了上帝，我不要他，所以他就不再爱我了，他的救赎不再临到我了，我永远失去这个恩典了。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失望，我觉得我的一生已经没有盼望了，在感情没有盼望，在生命的喜悦上已经失去了神的爱，所以我很想自杀，但是又不敢死。所以那是一段很痛苦的日子，我找不到解脱，我也不敢再回去教会。对，所以那一次我会回去教会，在1982年2月21号这个日子是我新生的日子。那一天我会回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巧合，因为我本来的公司他们有7个股东吵架吵得很厉害，公司就要关门了。快关门的时候经理叫我另外找工作，我正好约到了一个面谈的工作，在青岛东路的纺织大楼，早上礼拜天早上10点钟面谈。结果那一天上帝在台北下倾盆大雨，我骑摩托车骑一半骑不下去，因为那个雨水从我的衣领就钻进去，我想我不能这样湿哒哒的去面谈，我就骑到我的公司，那时候在忠孝东路，我把摩托车放在那里，然后坐259的公共汽车去。结果没想到，因为我平常骑摩托车骑习惯，我太少坐公车了，结果一下坐上去，结果下车的时候下错站了，该拉铃没拉铃，结果后来那个车就钻进一个地下道，一直跑出去，跑到现在的这个公路局东站，那时候那里有一个巨泉百货，跑到那里才停下来，我怎么再跑回去青岛东路啊？那时候我下车说正好差5分10点钟，哎，这5分钟跑回去面谈一定迟到，我再怎么跑5分钟也跑不回纺织大楼。 据我100多次面试的经验，面试迟到绝对不会被录取，所以我就想那算了，放弃不要去了。那差5分钟其实走去怀林街敬心会正好，那是我以前的教会，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再回去一次吧，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坐在怀林街敬心会的最后面。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为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念。无论在何时，手领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同在中。
那天台上换了一个牧师，变成张牧师了，张真光牧师。我还在来一个新牧师听听看。那个牧师讲，你们要寻求主的面，说你不要把主丢在一边，你要常常主在你的心里。他说他喜欢音乐，他去哪里旅行就到处找那个奇怪特别的乐器哈。因为你喜欢你就常常找，所以我们要喜欢主，常常寻求主，不要把主丢在一边，想要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找主。他的这篇道我听了觉得蛮扎心的，我觉得哎，我就是这样人，不好意思，就是这样人。然后等到讲完道，我们大家又唱一首歌，那首诗歌在颂主新歌好像是129首，叫妙爱找我，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疲倦在罪恶间。这一句话我一唱我就开始哭，然后他的副歌讲，恩和宽领我归回群中，你不觉得很奇妙吗？他好像就是对着我唱啊，我就开始哭得不行，我坐在那里没有办法继续的聚会，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哭的当中我知道好像有人散会了，在我旁边想，这个新来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哭，他们想要等我哭停了跟我讲两句或者安慰我，但是没有机会，我就一直哭。我想我哭了2小时，我哭到大概1点多钟起来的时候，整个怀宁街，怀宁街那时候有200-300个人聚会啊，我哭完抬起头来一个人都没有了，大家肚子饿都要去吃饭了。你知道我哭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只听到主没有一句的责备，他对我说，王维莹，我爱你。我说我不配啊，主，我不配，我得罪你，我不配。主说我爱你，我过去怎么爱你，我现在怎么爱你，我将来还是爱你，我爱你就从来没有改变，我爱你。你知道主越说他爱我，我就哭得越厉害，所以会哭那么久然后哭的啊，等我哭完了，我抬起头来跟主说，我决定我要回到教会，这是第一个决定。我决定我要开始做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时候从来没想到读神学院，我只想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这就是我的决定。然后当天我没有去找过去的一些朋友，我就在外面，我记得我到中影文化城玩了一下，晚上教会演那个《天路历程》的电影，我又跑回去看，好，然后我就开始，我真的就是每礼拜去教会，去没多久人家就介绍我参加成人主日学哈。张院长，张真光院长的妻子张淑智仪教我旧约圣经，教我成人主日学，我就开始在那里受造就，这是我悔改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啊！我想这让我想起来说有一位传道人常常提醒我们说，不管你在哪里，耶稣都能够把你找回来，因为主耶稣是主动来到人群当中寻找失丧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跟这个信仰接触之后会觉得很大的一个盼望。特别刚才维莹在谈到说，在最终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爱一直一直充满他，就让我想到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那从那一次的决志相信，而且愿意委身在这信仰当中，愿意好好的聚会，然后好好的接受装备，甚至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哦。这个生命从前面半步看的，如果照人的来看的话，是觉得说这个生命也就是败坏的生命，可是经过神的恩手之后，这个生命成为更新蒙福，甚至于是分享福音的一个生命。刚才维莹有谈到说，之后你就开始接受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造就。您是在1985年的时候蒙神呼召全时间要成为一个传道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那时候我很奇妙的是，我不是在贸易公司工作了，我在一家广告社工作，而且做的是一般人不太起眼的广告 AE 的工作。我公司的人也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人曾经在一个公司当过经理的，怎么现在跑到广告界做那个最低下不要什么学位的广告 AE 的工作。但那时候我很特别的，我就是在那里做，然后我每一天我要拿着我的包到南京东路或到任何地方， 那个电梯一看它最高哪一层就按最高的，比如15、14、啊、就按最上去，最上去按到顶，然后一家一家敲门推销我们的杂志，我们的广告、啊、所以那个工作让我接触到非常多台湾比较基层的人。我们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单位有20多个人，也有大学毕业的，但是也有坐过牢的，也有破产的，也有小学毕业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我过去是在贸易公司工作，贸易公司不管怎么样学历啊教育水准都好一些，所以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的另外一面的人，所以在那里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居然有人没有听过耶稣，那居然有人过得这么悲惨的生活，这么没有盼望，而且生命的起伏这么困难。所以在那时候神让我看见另外一幅景象，好像羊群散在草场上，没有牧人传福音，没有牧人喂养他们。所以有一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是神呼召做传道人，但是我心里一直满，我不晓得是抗拒呢，还是真的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哈。我心里一直感觉说不会是我，不会是我，上帝不可能呼召一个像我这么败坏，而且我是一个有同性方面的性倾向不太正常的人，上帝不可能呼召我这种人做传道，太离谱了。而且那个工作我是刚去2个月，我那时候旧的工作管公司的零用金被偷走了，我要赔一大笔钱。我去那里为什么会委屈在 A1 的工作？ A1 的工作你拼命做，你好好做，你可以赚很多的钱，比贸易公司还多。所以其实我是为了钱去的。但是我在那里才做2个月，我的牧师那时候跟我说一句话，我很压抑。他说你去那里上帝不是要你赚钱的。那时候我心里很反感牧师跟我说这一句话，我工作不赚钱你叫我去干嘛呢？但是我在那里我真的感受到上帝叫我去不是赚钱的，所以我后来就改变我的方向，我每天跪在地上祷告，神啊你给我机会在这里传福音，神啊你给我机会，我所有的业绩我都不要放在心上，你自己替我安排。所以我在那里2个月我的业绩非常好，但是后来因为我离开了预备去读神学院，所有这些业绩的工作交给后面人的做，所以你必须分给人家，然后前后一核算我一毛都没有赚到，除了我的底薪以外。但是神却在那里呼召了我，神也在那里给我机会看到许许多多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人，他们真是需要耶稣。
是蒙召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啊，因为除了要受装备之外，生命也很重要。我想从前面上半段的时间呢、分享到维英老师他其实上这样一个信仰历程面都是很理性的去接触去触摸去经历啊、但是信仰其实是有的时候是不能用理性去解释的哈。
对，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来谈一谈，当然传福音很好，你去告诉别人耶稣爱你很好，你去告诉别人你的见证也很好，但是信仰这条路是一生生命的道路，是每一天都要经历的。维莹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你这样一条信仰的道路当中，你如何去经历这位神真的是又真又活，除了是在那一刻他对你说维莹我爱你，我用全部的爱你，我爱你就爱到底的那个爱是你被感动，但是生命中怎么样去经历这位神，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我生命中我很多次感受到不是我有什么好，是神实在太好，我觉得很不配，但是神却选择了我。也许有一些人也觉得我不配，但是神却真的是要我。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最正确的那一点还是要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让我看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没有这么真实的信耶稣，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信耶稣一直到现在，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或者在人的面前，我都要求我自己是一个我要绝对真实的来信耶稣。因为这个信仰当你真的信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奇妙的带领。 但是那些奇妙对于一个不真的信或者不信的人，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人生的巧合，怎么讲可能也都说不通。对，但是在我们真的去体会神的时候，很多甚至于好像是超自然的事情，甚至于是巧合到简直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种巧合，都会在生命中出现。有一回吧，那时候也是生命中很大的一次征战，就是我要进瑞士读书，但是一直没有拿到签证。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德国老夫妻的家里等这个签证，能住他家也是很奇妙的巧合。我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神居然安排一对老夫妇愿意让我住，然后我住在那里，我跟他们说我要等瑞士签证，我可能等两个礼拜，结果等了两个多礼拜，学校都要开学了，我还是没签证，还是没签证，不能去。学校的秘书常常打电话问，因为我那时候就住在德国瑞士边界的勒拉哈这个城市，那只要骑40分钟脚踏车就到了我瑞士的学校，你看中间只差40分钟脚踏车的路程。那瑞士的那个学校在 Rien 哈，巴塞尔边界的 Rien， 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边界，但是我就是不能去，我心里非常的着急。有一天晚上，当我跪在那里又为我的签证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神一直把一句话放在我里面，一直放。那句话是马太福音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会把这一切东西都加给你。然后我当时为自己很急切的事祷告的时候，没有听进去这一句话。后来等我真正祷告完了，这一句话一直响在我的脑海，我就说，主啊，难道我祷告了两个多月都错了吗？唉，照这句经文看，我真是祷告错了。我说，主啊，我要为你的国你的义祷告，但是我不太明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我心里就想说啊，神的国神的义大概就是传福音吧，神的国度扩展吧。所以我就说，主啊，我要去的地方是瑞士，我本来没有想要去那里的，我本来只是要在德国找学校读，没有找到。那我对瑞士一无所知，那里到底有没有华人，我都有多少华人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愿意，主，我愿意在这里说，主啊，有一天我如果能够帮助瑞士的华人福音工作，我愿意摆上我自己。你知道，就在那时候，突然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好像这个什么东西从我里面嘣一下掉下去一样，我整个人变得非常轻松愉快，然后好像这个事情签证已经不是我的事情了。隔天我跳跳蹦蹦去跟那个老夫妇说，星期五下午4点学校要报到，星期四早上邮差来的时候会拿签证给我。我在想他们大概觉得我这个东方基督徒是发疯了哈，怎么那么笃定，你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哈，我在他家住两个多礼拜，我在这个海德堡的学校也等了两个月了都没有，你现在突然跟我们说星期四早上邮差会拿签证来。我说对，星期四早上。他们就这样的很也不搞反对，但是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也觉得带着很诧异的眼光在看我。但是我后来我真的这么笃定啊，我记得我星期四早上9点吃早饭的时候，我还跟主说，主啊，等一下邮差会来，他会拿签证给我。我不是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不晓得这个信心哪里来的，神就是这样预备。等到10点邮差来按门铃，叮咚的时候，我那个接待我住的老先生是个跛脚的，他跑得比我咔啦咔啦咔啦跑得比我还快，他就拿一看就是 Genesis Wang 你的这个，一看上面寄件人斯图加特的瑞士的这个领事馆，哇，他说你的签证来了，一打开就是我的签证，你说妙不妙？这件事情过了很多年，后来探望这一对老夫妇，每次探望他们，到我回台湾之前，我还去看这个老太太，她跟我说，她说，你当年住在我家里，你拿到签证的那件事情，在我们一辈子基督徒信仰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刺激，我们没有想到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刺激。对，所以真的是这样，圣经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而且很多年以后，我真的在瑞士华人做起福音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做 瑞士的那个全职传道人。
是，我想我们听到王维英他在谈到说自己前半生啊，他的生命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生命，到今天神把他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除了是讲台上的传道人之外，还可以做一个教导希伯来文的一个工作，甚至于从他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实在看见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用爱包围着你。我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就是再一次觉知的那个印象，就是耶稣说他用全部的爱来爱你，即使你看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所以我想今天在节目靠近尾声的时候，要请维英在节目当中以你自己过来人的心路历程对听众朋友有一些鼓励的话。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不一样，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可能比我还苦很多，还难很多，但是神在我生命当中让我最深的感觉就是他永远不放弃我，尽管我再败坏，再觉得自己无药可救，上帝总是不放过，甚至在我灵性稍微低潮软弱，上帝还是救我，还是要我，还是管教我。我唯一能劝勉的就是说，你绝对不要离开上帝，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美珍。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维英老师。维英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历程哦，真的让我们觉得好惊讶，也让我真的再一次的感受到我们的神真的是恩慈的神，真的是宽广的神哦，而且他是一个主动寻找失丧的人的神。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到王维英他自己叙述到自己过往成长历程当中对信仰的看法，对信仰的态度，甚至于呢即使他在离开教会之后也做了很多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譬如在感情上面有同性的问题，在金钱价值观上面也有不正确的想法，但是即使是这样子，上帝的爱仍然把他紧紧地圈住了。他说上帝的爱不放过我，其实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哦。基督徒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基督徒也会有灵性低潮的时候，但是我们最大的把握就是这一位以马内利的神，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他都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慈爱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是神拣选了我们，王维英说即使别人或者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但是他仍然知道神拣选了他，在这样子的位份上面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很盼望透过王维英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么坦诚的分享，我们不只分享了他的失败，分享了他的败坏，我们更听见了上帝在他身上荣美的作为。很盼望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不管现在的你处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你能够借着这个故事被提醒不要轻易的离开神，特别是在主里的基督徒朋友，不管今天你的光景如何，你要知道神爱你，所以你仍然要紧紧的跟随神。那么如果你在信仰门外面对这个信仰还并不了解，我们也很乐意的帮助你认识这个信仰，我们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很乐意的帮助你认识这个信仰。那么如果你愿意跟我们联络的话呢，欢迎你来电话或者是传真给我们。云彩飞扬节目呢，我们也经过今天受访者王维英老师的同意呢要转入到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成为见证卡带 CD 提供给弟兄姊妹索取。那么如果你想要索取今天的节目卡带或者是 CD， 欢迎你电话跟我们联络。 你可以来电话给我们，请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给我们27557822 27557822。那么如果你想参加圣经函授课程，都可以使用这个电话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你需要代祷的事情，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很乐意为你来祷告。还有就是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今天节目当中所提供的音乐资料。另外呢，我们也盼望啊，透过这个节目能够成为听众朋友们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祝福你平安健康，希望在未来这个礼拜你能够天天经历神。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